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今天讲到这个668页最后哈，他说，虽令一种邪见增长，于诸缘起法，于痴增上故。这个和前面一天讲到的，好像是在第几页？前面那个662页哈。662页那个倒数第2行，它上的是又略显示诸缘起法即缘起灭，就是我这个里头有点搞不清楚啊，就是因为所谓讲缘起法的话，是讲的就是诸法缘起的这个世俗谛，
是。
那缘起灭呢，就是讲的圣义谛。
也可以这么说哈，也可以这么说。缘起法说世俗谛啊，缘起灭说圣义谛也可以。说缘起法是苦集谛，缘起灭就是灭谛和道谛，或者是缘起灭就是道，就是灭谛也可以。
所以这里就生出一点分别，就是说，这个灭谛哈，它这讲的是缘起灭，
是，
那么这个灭应该是非缘起法，它不应该是缘起法，所以它才叫灭。但是这个灭呢，又是缘起所证的，又是一个，
这个灭由缘起而成就，
就是因为
因为他你
道。
要没有戒，没有这个清净的戒定慧，缘起也不会灭。
所以它这里头缘起灭有是有经过缘起的方法而证悟灭谛，
是的，
而把烦恼熄灭，
是的，但是这个灭应该说是
非缘起法。
非缘起法也是可以，就是无缘起灭就是无为法，无为法是在生死反复流转生死的时候，无为法也还是那样子，并不是创造出来的，但是它的显现呢？是，要是你要有缘起的，要有清净的缘起，才能现出来。
所以就是，尤其从唯识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来看的话，他是非常重视缘起的，
是的。
就是要经过缘起的诸种这个资粮，还有修行修道的这个缘起集结在一起，才能够去认识到这个灭，
对，才能证悟这个面。
才能证悟这个
是
灭。他
是，
是强调缘起。
但是这个所证悟的灭还是本来有的，
就是在缘起法本身上就有灭的性质。
是的，是的。
那这里头呢，就是就又牵扯到有别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于诸缘起哈，所生不正思维，他会对缘起法不正思维，然后愚痴增上。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因为苦集谛的话都是缘起法，也都是世俗谛。那有的人他讲说，三法印之中呢，我可以直接通过灭谛就能证悟真理，因为他三法印里头有这个，就最后有一个无相，就是涅槃。无相涅槃就是显示的是灭谛。
是，
他直接从这个入手的话，
这
是不是认
个
为是可以的？
现在有个直接啊，不通过这个道谛，不通过道谛直接去证悟灭谛，没这回事情。要通过道谛才能证悟灭谛。那么前面苦集灭谛，苦集两谛没有用吗？现在由前面我们这一两个月来的学习啊，如果你不通达苦集灭、苦集二谛啊，你还不能修销圣道、证悟灭谛。
所以这个是渐教的讲法，就是说要通过缘起的生灭，然后呢，再以缘起法来证悟灭的性质。
是的。
这个是就是有次第的，然后逐渐的积极资粮而达到的。
是的，
那么还有的人就讲是还有顿的方法，就是说他可以就是能够依灭地不生不灭本来的这个性质去直接无作作的修为，他也他虽然你说他有道地吗，但是他没有明显的这个阶次的这个就是安排。
这个事儿是那样啊，不管是剑是盾，不管是小乘是大乘，也不管是善恶果报，都是有因而有果，不会无因而有果。这件事不管你怎么讲，这是有因而有果的。说这个人呢不通过见次而就成佛了，有这个道理没有？没有这个道理。但是另外有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欠多少生对于佛法的栽培，就像必知佛类似这样子，他栽培的这个善根特别殊胜，今生小小的一点因缘的触动，他的许持的善根就开发了，他就能证悟诸法实相。这个是有这种事情，但这个事情呢，你前后综合起来去观察，也还是有学习而后有成就。我们前生栽培的不够，是今生还是要辛苦，还是要努力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就是顿，我们要见次。所以那个人不经过怎么样学习，哦，他就成功了。实在是只看现前有这种差别，要看前一生啊，其实通通都是修学习而成就的。我们看这个印顺老法师的他的平凡的一生啊，他在佛学院时间很短，时间恐怕一两年，他就做老师了。后来嘛，就自己去阅藏，出来了就是大法师了。他到五常佛学院去讲，就讲十大乘论了。不过他自己说呢，到了四川去，到重庆遇见法尊法师，他的思想稳定下来，还是有前后的次第。但是和对一般人来说，那他就是非常厉害，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钝，但实在就是前生有才。不过我刚才说这句话哈，如果说是这样说，是苦集灭道，苦集二谛是世间的生死，灭道是出世间的清净缘起，我们就学道然后证无灭，苦集可以不管。我认为这也是邪知邪见。我曾经我好像也说过，你怎么知道你的修行方法是正确的？你怎么知道？那你就要知道怎么叫做苦的激励，从那里来知道你的修行方法是正确的。你要不去知道苦集呀，你就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回答这句话，怎么知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你不知道，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极地那个地方，他告诉你了，这个生死的缘起是这样子，这样是生死，你反过来就是涅槃。就从这个地方来决定你现在的修行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所以不能够只是学道地和灭地，苦集灭地，苦集而地，你也要学习。所以我现在我们已经学过的上很明显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第七识。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是我，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
嗯，因为他们像刚才师父讲的这个呢，就是说，要有生死的缘起，同时也要有清净的缘起。
是。
那么他们有这种想法呀，就是说，因为不管是生死还是清净的缘起，实际上都是有违法。
是。
都还是在世俗地里面。
是的。
那么呢，他们就觉得世俗地的东西是虚伪虚幻的，
是
根本不，就是不管你是修道还是不修道，
是
这个本身世俗地的有违法都是要弃舍的。
是。
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对于这个世俗法上的缘起呢并不重视，而重视
无违法。
无违法，
对，
用般若的方法，因为他们也有经典的依据
啊。
他说我也有经典的依据。
对对，您说的对，是，但是这个般若是有为是无为，是有为是无为。
因为就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不在乎于形式的，就是比如说修禅不再坐卧啊等等这些。
是的。
就是说他们本身对于这个形式上的执着不大，而在于心内的用功夫。
哎，对，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六祖坛经呢，就引这个维摩经那句话，就是舍利弗是维摩句是呵斥舍利弗那一段啊，不必是作为言作也。所以六祖说不必一定要做，不在乎这个形式作物，只是心地用功夫。是的，这话说的对，是的。但是你要躺下就能睡着觉，你要坐在那里呢，他就是也可能打瞌睡，但是轻一点。所以出发心的时候啊，还是以坐这个为宜，它顺于道，你修止观呢容易有成就，而不是躺在那里。已经成功的人可以行住坐卧都一样，没成功的人呢你还有差别。没成功的人呢说这也是道，贪嗔痴都是道，但是你在贪嗔痴里你就不能修道，你还是得要解定慧才可以。禅宗的人说话啊，他经论没有多读经论呢，有的时候说话呢就是他静坐的时候有点小小有所得，他就是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对，但是你不能用它为道，你要用它为道就危险。
因为就像师父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要思维苦集这方面啊，苦集然后和道
是。
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像这种在生死里的分别也都是，不管是清净的分别还是染污的分别，最后这个分别都是，
这个人呢是读经的时候，这个禅师的语录啊，或者不是禅师，他说一段佛法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把那个想法形容出来的时候，只是着重那一点，他做如是说。如果你在那里执着了啊，就有问题。就说是啊，是圣道是无为，你这说这些戒定慧都是有为，我不要这些东西。你能直接你抛弃了戒定慧，直接证入无为吗？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这件事你办不到。因为你的心的分别都是在有为的境界，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跳到无为那距离。就是佛啊，就是利用这个有为是清净的缘起，这样子逐渐的逐渐的提高你的智慧，达到一个程度，是一下子那就所谓突破了，到了无为了。其实说这些有为的这些清净的善法是谁说的？是佛说的。你说要弃舍这些有为，这都是闲家具，我这里没有这些事情。其实呢，这个人就是邪知邪见，这个禅师就是邪知邪见。
就是说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像刚才师父也讲到，就是说多数的人出发心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比较合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它接引是比较少的人，但是呢他也是能够用这种方法达到突破？
少数人那还是比如说是毗湿佛吧，毗湿佛的善根很深厚，他还是要假借有为法，假借有为法
通过缘起法
啊，还是通过缘起法证入无为的境界。
就是他因为他根性力，可能他就是碰到那个事情他就
他快一点，他能够他能觉悟，他快，不像我们那么钝就是了。还是要有有为而无为，有分别而无分别，你不能超越这个有分别直接到无分别去，不可能的。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过分强调这个无分别啊，造成一种误解，就是
造成误解，造成了邪知邪见。是的，他自己不知道，他因为这是我是最上一层。
那么从师父的角度来讲的话，几乎这种事是应该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要还是要通过次第的这个观察缘起法，然后积极资粮。
是积极资粮啊， 通过这个戒定慧呀，提高自己的智慧，你才能达到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你才能够到那无为的境界。
那这个里头哈，就涵盖在就是里面还有经典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有些经典它可能是说它比较注重于道底，那么它就讲这有次第的东西；有的呢，它是直接讲这个灭地上面的东西，就是果地上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这个经典里讲出来的话呢，人读了这个欢喜，欢喜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就是以为那个是一种修行方法，那是不是这个会不会有这种事情？
这个要是佛说的总是会圆满一点，如果是凡夫说的多数有的问题，凡夫说的是有问题，佛的大智慧，其余的人，其余的人不行。
所以这个因为牵扯到经典点的问题啊，我想稍微问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像《圆觉经》，像《圆觉经》的话呢，当然也是有争论的，就是说可能它不是这个，可能是伪经。那么在《圆觉经》里边，我不知道师父对这个什么。它里头有吗？不假方便吗？就是好像对于方便，
这个楞严经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毒舌六根境界相继，是什么是第一？其实我现在说话有口过，你毒舌六根境界相继，这不就是方便吗？怎么能说不假方便呢？我看那些注解，那个不假方便你很怎么讲都是不是太明白，不是太明白，你解释不明白。
那个圆觉经上也是有类似的话，就是说也是叫什么什么知梦，不是那叫什么什么即无轮转，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什么什么亦无见次，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它是有这种类似的话，就是不什么亦无方便亦无见次。那么像这个呢，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是像这些经典的话，它可能我的自己的分别虚妄分别了，就是说它有的可能讲的是果地上面的证悟的境界，就是说已经是证悟了无生法忍的，所以呢它讲出来的话呢是它所证悟的灭地的这个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的这种境界讲出来，那么它可能没有多少讲到这个就是说修行阶次上的这个事情，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分别对不对。
凡是这样哈，这个从印度的佛教传译到中国来，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印度的佛教就是啊，龙树菩萨、无着菩萨、天亲菩萨这些人，这是啊。发扬佛教的一条啊平坦的道路，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到了中国呢，这些有名的这些大善知识比较好，你不是天台宗天台智者大师这些人，华严宗的清凉国师、先手国师啊，唯识宗的慧寂大师，三论宗的家乡大师，这些人都是可以，因为他们都是读经论，从经论里面呢发扬这些道理，开始我们怎么怎么修行。禅宗的人呢，就是只是做参考而已。
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佛教整个的发展过程里头啊，到后来的话呢，他因为论藏的发达呀，他就是变成义理上的这种推究和探讨，所以呢他在印度方面呢也是到最后也是像这个辩论学就是发展，那么这个到龙树菩萨和无着菩萨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世尊也是讲了，说是只是有为的地方就是有争执的地方，就是起争处，那么这种就是说论藏这方面的发展，不知道师父有没有什么看法。
论是这样，论是因为是佛弟子哈，或者是大比丘，或者是菩萨造的， 当然彼此间的意见不一致就会有争论，也是有这回事，是这样的。因为天台中花园中也有争论啊，法相中和三论中也是有争论，彼此间都会有些争论的地方。但是我认为那些地方可以不要管它，如果你要是抓住了这些它的要点去修行的事儿，不要去管那些事情，不要分别这个是第八识啊，那个第七识啊，这部经说这个，那部书说那个，只是在教义上去对比啊，说一些话。但是他要说修行的事儿，我认为啊，你就是修止观这一些法门，我认为都具足的，很圆满的。你等到你修到一个程度，智慧高了时候再说，好一点。智慧啊，在凡夫的时候，这样分别老半天呢，头发白了，耳齿牙动摇，耳是茫茫，一口气不来死了啊，还是个生死凡夫。不如啊，把这个修行的法门呢，你学习它好圆满一点，然后多用功修行，那些争论的事情放在一边，不管它。但修行这件事，就是怎么样修行这件事要注意。
那这个的意思呢，是对于修行方法的重视。
是。
那么对于义理上的推究，师父认为？
义理的推究啊，我认为也就是这么多，一个是这个大般若经啊，是我们或者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这个说大乘论，这里面的义理，我看就是修行的圣道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这就牵扯到对于见方面的通达的，
是这个见很重要，见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见这个形成比较正确和稳定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像这种就是说对比和分别，这个师父认为有没有益处呢？还是说只是把龙树菩萨的见背下来不用讨论就可以了？
这个龙树论的见和这个舍大乘论的无着不是天亲不是见的不一样，但是修止观是可以的，不必去争论那件事，不需要争论。你愿意啊，以龙树为宗，那么你就是啊，观一切法毕竟空，如幻如化，那就可以嘛。这修这四念处就好了。你愿意修唯识观，一切法都是内心的分别，也很好嘛。密心了不可得，那就得圣道了，也是可以的。在这个地方啊，可以不必争论。
就是争论是一方面，
并且是如果你程度高了的时候，我看南定隐士的一到了隐位的时候，这个止观相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啊，能和弥勒菩萨能有联络。那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和弥勒菩萨去请教，我看比较好。现在你请问弥勒菩萨不行，弥勒菩萨不睬你了。所以提高自己的程度比较好，就修这四念处，就是修止修观，提高了程度的时候啊，你的理解力也高。你就是不请问弥勒菩萨，就这个经论去读的时候，那和在外凡的时候完全不同。这个修奢摩陀的止得到禅定了，再修一毗婆舍那的观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南定隐的境界，理解力高，就是不请教任何人。其实那时候谁能给你做师父，你就是自己读经论就够了，并且也容易，你一入定和弥勒不是可以联络，你说不是很好吗？弥勒菩萨也会，其实弥勒菩萨时时会慈悲这个人，照顾这个人，那个时候不是很好吗？
因为在那个历史上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
啊，
就是也是 好像是跟轻辩好像辩论的一个论师，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论师，然后呢他就不同意那个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的这个唯识的理论，那么他就发誓要等到那个弥勒菩萨下来，他好像先去求别人，别人告诉他让他修那个观音法，观音成就法，然后他修那观音菩萨现身了，观音菩萨现身呢，他就提出来这个问题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我也不能回答，说那个你还是等去问弥勒菩萨吧，然后呢但是观音菩萨给他一个方便，说你念什么念个咒还是什么，可以就是说把那个阿修罗的窟啊金刚窟打开，然后你在里头住进去，就等弥勒菩萨下生，然后你再问。是不是觉得这个传说，
对，我也挺有，也看见这段文，但是没有说是观音菩萨不能回答这个事，我没听见这句话，就是说他要见弥勒菩萨，就是用这个方法在这里等弥勒菩萨来，这是他成功了，他在文上说了，
后来进去了，进了山。
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看这个中国佛教史，这个大安法师他不这样，他是往生到弥勒菩萨去了。他这个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个时候是放光般若，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后来，大安法师已经走了，所以他读那部经呢，就是有些地方不懂，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失觉于弥与弥勒，他就是求生弥勒那愿去了，这也是个好办法。
那个还有一个请师父决疑的事情，也是好像也是僧传里头的，就是好像是在已经唐代也不是宋代了，我不太记得，那个说有一天那个劈大雷啊，就把一个枯树打开了，就是枯树倒了，然后里边发现一个禅坐的人，然后呢他们那个皇帝知道了，就是好像拿那个金的轿子啊什么的给抬到，好像都到应该是元朝了，元朝那个国师是金总持，那叫金总持
啊，
然后发现这个人以后呢，就把他送到皇宫，送到皇宫之后呢，那个金总持拿一个金磬
啊
一敲，然后那个人才出定
啊，
然后一问他呢，他说他是慧远，就是好像是慧远的弟弟，是智者大师，也不是，还是慧远的弟弟，坐禅在那个树洞里坐禅的，已经这么久远了
啊。
初定，然后他讲的这件事是近代了，那时候应该是近代，那一直到元代，这个中间时间这么长。
嗯。
然后呢，那个皇帝本来是想请他礼聘他做国师，后来他不愿意，然后那个皇帝问他愿意去哪里，他说我还愿意回到那个洞去。然后那皇帝就又给他送回去了。师父认为这种事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入定之中度过？
我没看见过这个故事，我还没看见，不过有类似的故事，是西游记上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个宣奘法师大唐西游记里面呢也说到一些事，就是山里面有些入定的人，他的头发还能长长，那么阴间的比丘时常给他剃发，所以有这些事情。但是你说这个故事我没看见，
就是从经论上来讲的话，入定这么长时间，比如说长达几个月或者几年乃至几百年，这种事情是不是可能？就是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入定这么长久是可能，但是要一出定，这个人应该死掉才对，因为你这个身体很久没吃饭了啊，你有定力的支持，它可能生存下去，一出定这个身体就不行了，应该是死掉了才对的。所以有一个比丘，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在福州一个地方，在一个洞里面住了六年，他到阿弥陀佛国去了，说，然后从阿弥陀佛国又回来。其实这些事情我看不容易，你的身体不容易维持。
因为 我这个查好像看到《法相大辞典》里呢，他是讲，就是说，好像是《大毗婆沙论》里面讲那个说灭尽定，因为灭尽定它只能入定7日，说超过7日的话，出定时身体会有危险，就是因为没有食品的，没有这个食品和这个就是滋养。
是。
那么他只是提到了灭尽定，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定？
其他的定
有可能
倒没有说这个话，其他的没说这话，照理说其他的定虽然也可以入定很久啊，多数不会入定这么久，他可能还他要出来。我们在这个已经过去了，其他的定入定久了，一定要出定，因为他有的时候要到厕所去，还有这个事情。
对，所以有的人也对这个，以前曾经问过我，我没法答。
啊
他就说，这个修行人吃饭他得上厕所，那么他是不是在这7日之内，这个生理上都没有？
但是灭尽定可以，
除了灭尽定以外，
除了灭尽定以外不可以，你还是要出定到厕所去的。
那所以说，那但是也有人确实做了一坐多少几天，
几
九
天可
天
以，
七天，
几天可
七
以，
天九天，
几天是可以。所以有的些人你，有些话有一点问题。
就是从经论上来推证的话，
从
是
经
没
论
有
上
问题。
看，有些话你不符合经论上的道理。
那个顺便再讲一点，就
啊。
是那个上一次我提到那个，能不能在未到地定修那个天眼通的那个事情，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法相大辞典》，它里头讲的那个天眼通的时候，他说《大毗婆沙论》上讲得非常清楚，说不能够在未到地定力修，
是，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头缺乏禅定的悟知，就是知啊，禅定知它不具足。
是，
不具足的话，所以他修那个东西就困难，
就是他定力不够，
定力不够。
定力不够不能修天眼通。
所以《大毗婆沙论》里头讲的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是给大家报告一下。
这里也有，瑜伽师尊后面
后
有，
面有。好，谢谢。
要一定舍戒四禅，无舍戒四空定都不能。要舍下四禅才可以修。